刚才讲到这个经络过程呢，整个过程是无我的啊，是没有一个我的，因为一切呢都是缘和合之法。好，介绍了这个经络过程呢，我们来复习一下这十七个经络过程它的名称。第一个是来，第一个是
过去
分，有分波动，有分段，
五门转下，眼视领受推度确定塑形塑形塑形塑形塑形塑形塑形其所缘其所缘。
好，彼所缘升起，有时候彼所缘是不升起的。如果那个所缘对心的撞击力不是很强的话呢，两个彼所缘不升起。好，我们说我们有这种叫做一种叫做极大所缘，就会升起两个彼所缘；另外一种叫大所缘，彼所缘不升起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有的呢，甚至呢，塑形心也不升起。等下我们再看，会得到哈。这是七个心路过程呢，要记得，名称要记得。彼所缘是什么心？果报心。所以前面的啊，我们转向这些呢，不是果报呢，就是啊，微作。只有这个塑形心呢，才是善跟不善。所以塑形心非常重要，因为在这一刻呢，业造业啊，就是在塑形心里面。等下我们再来看怎样造业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一门心路。好，眼门心路过程呢？好，现在先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七个心路过程结束过后先跌入跌进有分啊？为什么心路过程结束这七个结束过后先就跌入有分呢？或者为什么只维持十七个心是刹那？为什么只维持十七个心是刹那心？这个心路过程，眼门心路过程就断了。因为这所缘的寿命只有十七个心是刹那，那个时刻这所缘就不见了，不见了，眼门心路过程怎么升起？因缘不具足啊，这所缘不在了，所以眼门心的过程也不会升起、啊、所以十七个心思过程十七个心思刹那过去了，这所缘的寿命也结束了、啊、那心呢又不能够中断，只好
心掉入有分的，
就是有分心升起维持寿命流不断，是当另外一个心路过程再升起，有分就让路。好，现在我们也进入过了心路过程，我们来看这方面，再来这边再来重复一下，这个五门转向哈，五门转向呢是转向那个所缘，那个所缘呢是什么东西呢？如果那个所缘是声音呢？那五门转向灭去过后，耳识就会升起。好，如果那个所缘呢是气味香味，那五门转向生灭过后，意识就会升起。如果那个所缘是触的话呢，声识就会升起。所以五门转向，那转向那个所缘的时候呢，那个所缘是什么还不能够确定的。好，当他确定是什么的时候，接着下来才会升起相关的事。这个叫啊，我们转向演示，然后领受那个所缘，记住那是什么东西，然后确定过后呢，你确定那个是什么东西过后，才会升起善根不善的心。 你们如果走在一般上呢，不是看得很清楚的啊，只是一个色轮这么快，一眨眼就忘记，现在才十七个金色刹那，怎么可能看清楚？这不可能看清楚。要看清楚呢，一定要通过一门心路。我们现在就来研究什么是一门心路。我们先看它的啊，它的每一个心路是什么东西。第一个是有分波动，因为每一个心路呢，一定要从有分心那边开始啊，所以第一个是有分波动，有分段。然后第二个呢，一门转向，一门转向是什么心？为作心啊，一门转向是为作心，在五门心路过程里。有一个叫确定的，那个也是一门转向，同一个心，但是在五门心路呢，它的名称不一样罢了。接着下来呢，有七个塑形心。那如果它所缘是非常清晰的呢，就有两个彼所缘；如果它的所缘不是很清晰的呢，两个彼所缘不会升起。过后呢，心就介入有分了，有分心就有分心，又在开始生灭生灭，直到另外一个心路，另外一个一门心路过程升起。啊，所缘的六种呈现方式，以五根门呢？它是集大所缘，或者大所缘，或者叫做维系所缘，或者集维系所缘，这有四种呈现方式啊。在五根门呢，有四种呈现方式，一般有两个。啊，就是这样。在一门是没有领收，推度的啊，是没有。领受推度这些东西，一门比较简单啊。所以你要分辨五门进入过程是怎样的，一门是怎样的，然后要分辨它。好，它的这种呈现方式呢，一共有六种，在五个分门里面呢，一共有四种：大所缘、极大所缘、大所缘、维系所缘跟极维系所缘。那在一门呢，有两种清晰所缘跟不清晰所缘。那这个大所缘呢，不是指所缘的体积，而是指从所缘呈现你呈现你根门的那一刻起，直到它停止呈现期间，有多少个心路过程升起。好，我们来看例子。这个书上有的吗？如果看不清楚呢，你可以打开书150页。哎，150页也有啊，150页，这个书150页吗？好，这个是针对五门心路过程的，好。你看，第一个是极大所缘，极大所缘呢，第一个是过去有分，有分波动，有分段，我们转向演示领受推度确定，然后七个塑形心，两个彼所缘，过后呢，心进入有分，这种心路过程啊，好，叫做极大所缘。那接着下来呢是大所缘，你看大所缘呢是没有彼所缘的，缺了两个彼所缘，只有七个塑形。那缺了两个不是没有这七十七个咯，那前面就会多增加两个有分，那前面又会多增加两个有分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维系所缘呢？你看维系所缘，我们不用极易的看哈，极易反三哈，完全没有塑形心， 完全没有自信心的。那更为极为新的所缘呢？我们呢？五门转向、眼门、眼视、灵道、飞度都不升起啊，只是有根波动而已。所以维系所缘跟极维系所缘不是很重要，因为没有障业嘛，没有塑形心就没有障业，所以一上来我都不教这两个的啊，现在只是给人一个认识而已。所以一共有四种啊，另外一个称呼呢，它又可以称呼为第一种呢，极大所缘呢，我们也可以称呼为以所缘实身，151页所缘的呈现方式。我看到吗？以所缘实身啊，如果是极大所缘的呢，它因为是在以所缘才结束嘛，所以它又称为以所缘实身。那第二个大所缘呢，它是在塑形那边结束的，所以又称为塑形十分。那第三个呢，它是在确定那边维系所缘呢、啊、是在确定结束的，所以又称为确定十分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确定十分呢，为什么叫确定十分？因为它是在确定结束，所以叫确定十分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呢，如果它的所缘是极维系的啊，因为它维系到只有有分波动，所以呢，这种叫做无效十分，大概一个认识就够了啊。所以所缘的呈现方式有多少种？所缘的呈现方式有六种啊，在根门呢，五根门呢只有四种，那在一门呢有两种，一种叫做清晰所缘，一种叫不清晰所缘。清晰所缘有两个彼所缘，不清晰所缘没有彼所缘，这个比较简单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一门行路过程，再正式看一下，跟它背上来哈。第一个是有分波动，
有
分段，一门转向，一个塑形心，两个彼所缘，这是针对清晰所缘而定。那如果这个所缘不清晰呢？彼所缘不升起，然后两个彼所缘不升起。而这个彼所缘呢，只出现在欲界心，在色界心、无色界心、处世间心是没有彼所缘的，这个要记得。彼所缘只出现在欲界心，在色界心、无色界心、处世间心是没有彼所缘的。我们现在看五门心路过程心，五门心路过程里面的心，一共有七种，有的是这个我的讲义有的是没有的哈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要跟得上呢，最好是看前面的 PowerPoint 啊，不要看讲义。在五门心的过程呢，一共有七种心。第一个是五门转向，第二个呢根字啊，就是五字的其中一个会升起。第三个是领受心，第四个是推度心，第确定心，第六个是塑形心，第七个是彼所缘。所以在五门心入过程呢，有七种不同的心。但是在一门呢，只有三种啊。第一个是一门转向， 第二个是塑形，第三个是体所缘啊，这个要跟他分辨清楚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更加重要的了。比如说这朵莲花啊，你们看前面哈，这朵莲花撞击到你的眼根，身体什么进入？啊，身体眼门进入，第一个是过去有分，第二个有分波动，第三有分断，五门转向，眼视领受推度。确定七个塑形心，两个体所缘，过后这所缘的寿命结束了，所以眼门行入过程也跟着结束，心跌入有分，但是为了看清楚这个这所缘是什么东西，刚开始只是一个颜色吧，一个颜色撞击这个眼根，它是什么颜色？粉红的啊。是看不清楚的，但它是莲花，更看不清楚，所以唯有看清楚它是什么东西，它是什么颜色、什么形状、什么名称呢？很多一门心入过程就要升起了，来，第一个一门心入过程，心如当眼门心入过程结束的时候，心结入有分，过后呢，身体第一个一门行入过程，所以有分波动，有分断，一门转向，一门转向就转向这个所缘，转向要唯有要看清楚，它就转向它，然后塑形心呢就跑了去试它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塑形心跑了去试，唯有要试知这个所缘到底是什么。过后呢，两个比所缘升起，然后一个一门进入过程结束了，心就掉入有分，所以有分的法则啊，就是必须在两个进入过程的中间升起，然后它的法则必须在两个进入过程的中间升起，以维持生命流不会中断。好，那第一个一门心入过程，它试知的是什么东西呢？过去所缘，对的，因为刚才所缘的寿命已经结束了嘛，没有存在了，现在靠那个意识去想、勾想、回想起来，所以这个所缘已经不属于现在所缘了，叫做过去所缘。但是还不是很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所以另外一个一门心入过程又要再升起。好，一门心入过程你们都熟了哈，不用再读。那第二个一门心入过程，它试知的是什么呢？它整体的试知该怎么样？那整体的试知这样形状才会出来。你不整体的试试，你只是试试一个到了，那整个形状就会出来。所以第二个一门心入过程呢，它的塑形心呢，要整体的试试这个所缘。好，来第三个一门心入过程呢，因为你整体的试试过后呢，慢慢的形状就会出来了，所以第三个一门心入过程呢，就试知它的形状，莲花的形状是这样的，是花瓣的。接着下来呢，第四个一门心入过程呢，因为你已经试知形状的你就会认得这个叫做莲花，所以第四个一门心入过程呢，试知它的名称。所以你看心我们一眼看到莲花马上就认得出来，对不对？哪里知道心跑过这么多次，还有这个过程，这个到最后莲花才出来。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呢？因为心太迅速，佛陀说 在整个在所有最迅速的东西，心是最快的。因为已经跑得太迅速了，我们的智慧跟定力没有这么敏锐，所以没有办法觉察。好，当这个莲花出来了哈，清楚了出来了。当想运在认知莲花的时候呢，心事啊开始依过去惯性的思考方式，或错误的见解呢投影处，啊，这是漂亮的。啊，这当你第一次啊，什么叫想运呢？想运呢，为什么会放在隐运里面呢？是有它的作用的。啊，想运是延长我们轮回的其中一个原因啊。因为我们的想应，想应的意思呢，就是标志，想清楚，它就是标志。好，那你看到，比如说你看到莲花的时候，第一次看到，你没有看到，从来没有见过呢，你不会标志，你不会知道它是莲花。好，你第一次见过过后，人家告诉你说这是莲花，你的想应呢，就会跟它标志起来，莲花是这个样子，莲花是漂亮的，莲花是长的。为什么你会标志它长的呢？因为你没有看到它无常，所以只好标志它是长的。好，莲花是漂亮的，莲花是长的，然后是我看到，所以你把那个眼字当作是一个我，啊，你这样标志，你这样第一次标志过后，第二次你再出来看到莲花，你同样的那个想啊，就会跑出来的。好，这是莲花，这是漂亮的，这个是长的，这是我见到，见到就是我就是见到。第二次标志也是这样，那第三次标志也会不会是一样？一样，第四也是一样，第五也是一样。所以整个漫长的轮回中啊，我们就一直标志错误。所以我们的常乐我净这个见着想非常的稳固，非常的牢固，只有通过禅修才能够去掉这个见着想。所以你标志错误，你的思考方式也跟着错误了。所以你看到的东西都是漂亮的、长的，啊，这种呢也叫做邪见、魔见、有生见，啊。这是源于无明的颠倒想，因为无明的关系，我们标志错误嘛，所以无明呢是潜在之根，或者呢，你依自己内心的喜好，你既是喜欢他呢，你也是标志着我喜欢他，所以你依你的喜好，你是看到莲花你就喜欢，就产生执着，啊，这种反应呢，是你个人的偏见。啊，个人的喜好而产生出来的一种偏见。好，所以当下我们呢，在世界上能够知道，啊，我们已经标志过了珠宝是漂亮的，啊，所以我们一看到眼睛，一看到珠宝的话呢，啊，那种以前所标志过的那种颠倒想啊，就会跑出来了。所以你的眼睛啊，眼睛的珠宝一撞击到你的眼睛的时候，就会升起眼门心入过程啊。这个是过去有分，有分波动，有分段，五门转向，眼视领受推度确定。好，这个确定呢，你确定它了啊？你确定它是长的、乐的。我的，你确定它长的、乐的、漂亮的、我的，过后呢，你就会造业，你就会造业，所以七个素心心就开始升起，啊，开始升起呢，你就会造下身口意的业，先从意开始，因为你标志它，然后你作业它是长的、乐的、我的，你的心就会产生什么？执着就会产生贪，啊，贪就叫业了，啊， 那如果你是个没有持戒的人呢，你可能从贪的意业延伸到你的身体去，所以你的手就会伸出来，贪那个就好了。所以从意业延伸到你的身业，那有没有造业啊？有造业啊！所以不行心呢，造业这个呢，这个心是什么心啊？如果你贪这个不好的话，哪一个不善心？十二个不善心的哪一个？贪这个哪一个？
业趣邪见相应
无形一心，好。业气邪见相应无形一心、啊、就会在塑形境里面连续的生灭七次，然后生灭七次就是跑七次，生灭七次过后呢，先介入彼所缘了、啊、彼所缘是果报出来的哈。但是呢，这个是眼门进入过程，眼门进入过程呢，它的目标啊还不是很清晰，还不是很清楚，所以呢，你造的业呢，我们造的业呢，没有这么重，好，目标还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因为过去的新的习性，还是会起贪，虽然不是很清楚，还是会起贪，啊，这是经过去的惯性反应，啊。那我们也知道，眼门心入过程过后呢，一定会升起意门心入过程，好，我们来看意门心入过程。一般上呢，这个眼门心入过程所造的业啊，五门心入过程所造的业，只能够产生这一世的果报，这一世当然不会产生未来世的果报，啊，因为它的业不是很重，啊，目标不是很清楚嘛，所以造的业很轻，很轻的话呢，不会延续到下一世，只是产生这一世的果报。但是呢，不是就此结束啊，还有一门后面的一门进入过程，一门的进入过程呢，那七个塑形心啊，也是招身口意业以及被强化的业，因为五门进入过程已经造业了嘛。到了一门心入过程的时候呢，那个目标啊越来越清楚，你的贪就越来越强，你的贪越来越强的话，你的业就被强化了，这样清楚吗？那这个一门心入过程的塑形心呢，所造的业呢，啊，就会延续到下一次、未来次，啊，很多次。那是不是一个一门深入过程就结束了？不是，它其实才能够这个贪根的啊，贪根心的一门深入过程，几时才会结束呢？几时才会结束？啊，几时才会结束？直到你去掉你的贪，它才会结束。你不去掉你的贪呢，这个一门心入过程就会一直的连续，啊，一直的连续，可能五分钟、十分钟，啊，可能到明天，啊，那一眨眼，十万亿个心事过去，五分钟，多少个心事？乘五，好，二十分钟。乘二十，十亿乘二十，好，三十分钟乘三十，五个小时乘五十，好，一眨眼十万亿，五个小时，多少个不善心已经在我们的心灵中留下它的业力了，数不尽，所以为了减短它呢，贪生起，快点灭掉它。不要让它延长这么久，不要让它在我们的心流中留下太深的业力。这个学习阿毗达摩就是有这个非常好的，啊，了解业 了解你的心过后呢，才能够了解业是怎么运作的。你了解业是怎么运作的话，你才有能力去去掉它。不然的话，我们之前都不知道嘛，吃饭别说，大家都是以贪嗔心吃的，吃得很高兴哈、哦，那你知道已经累积了很多的不善业。之前可能不知道啊，后来也不过了，才慢慢清楚。慢慢清楚过后呢，对我们的起心动念啊，就会特别小心。好，刚才我们已经研究过了这个眼门心的过程，那其他的也是一样，身门也是一样哈。当一个声音撞击到我们的耳根的时候呢，就会升起耳门心路过程，这个是过去有分，有分波动，有分段，五门转向，是灵耳是灵受推入确定，然后七个数行，两个无所言。刚开始声音撞击的时候也不是很清楚的，好，比如说老虎哈、啊，刚刚开始老虎这个声音撞击到一个耳根，看不分的，第一个耳门进入过程呢，只是取一个老，另外一个耳门进入过程呢，取一个虎，然后呢，再接下来呢，一门进入过程是把两个并起来，好、啊，然后形状就出来了，好、啊，那意思就出来了，然后就害怕啊，害怕的心啊，心就是这样跑的，好、啊。害怕心是什么心呢？嗔恨心啊，同样的啊，人家称赞你的声音啊，刚开始不是很清楚的啊，慢慢的啊，到了很多一门心的过程，他就清楚了。哇，称赞我的声音，然后升起什么反应？业聚贪嗔心啊，然后升起贪嗔心的啊，贪爱这个人家称赞你的声音。所以呢，就在自行心里面造下了很多的业。所以五个色尘啊，六尘啊，撞击六根的时候呢，也就是我们修行的时候，才会造业嘛。啊，好、啊，这个是本门心路啊，这个底门也是这样。然后相撞击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升起。你们进入过程过后呢，为了认识清楚这是什么味道，香的还是臭的呢，要有很多一门进入过程升起，才能够试试它。啊，试试清楚过后呢，你的心呢就开始反应了，那对那个香味产生反应了。啊，臭的呢就不喜欢，香的呢就多嗅几口。啊，所以呢，塑形就是这样造下来，业就是这样造下来。啊，同样的舌头也是啊，味道啊，一撞击到舌门的时候呢，你喜欢的话呢，就升起了贪嗔心、塑形心，升起贪嗔心；不喜欢呢，升起塑形、贪嗔心。然后这个贪嗔心可以升起多久，就是看你让它延续多久了。它可以升起多久呢？你是有能力戒断它的啊，你有能力阻止它，不要让它继续。好，那一切塑形是不善业啊，每一个塑形心都是造业啊。那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一切心啊。那一切心呢，有三种业嘛，好、啊，有真业、语业跟意业啊，这个大家都很清楚。这三种业呢，身、口、意的业呢，都是由十二个不善心。然后我们已经研究过了这个不善心啊组成的哈，那这十二个不善心呢，都是发生在塑形心里面啊，都是发生在塑形心里面。同样的善业啊，啊，一般我们有四种善业嘛，意界善业，第一个是布施、持戒、禅修、恭敬、服务、分享功德、随喜他人的功德、闻法、 弘法真正直起见，这些善业呢，就是发生在我们的八个善心里面，四个与智相应，四个与智不相应，而这些心呢，也是发生在塑形心里面，七个塑形心里面。好，我们再来看最慎重的人哈。来经历过程，这个塑形心一共有七个，每一个，现在这个是业聚啊，业聚邪见相应无形一心啊，这个塑形心，这七个都是一样的心啊，塑形心一定是一样的心啊，在欲界来讲啊，好，第一个呢。因为它是业聚智相应，它就是业聚邪见相应无形一心，所以是不善心。每一个不善心都会留下它的果报，都会留下它的业力。好，这个业力成熟过后会产生怎样的果报呢？来，第一个，现生受业，会产生现生受业的果报。什么叫现生受业？第二，塑形心产生现生受业，这种业呢，只会在他被造的那一世成熟。若在在世没有具足的缘呢，以让他成熟呢，他就会变成无效业。比如说一个例子哈，在佛陀时代呢，有一个屠夫啊，善良的哈，屠夫他很喜欢吃肉的。一天没有肉呢，他就不能够生存啊。那有一天呢，他要出门去了，他就吩咐他太太啊，把我的饭煮好，我回来就要吃了。啊，当他太太在准备的时候呢，他的朋友来到，要跟他买肉，他说我已经卖光了，没有了，只剩下这个是我先生要吃的，我不能够卖给你。但是他的朋友坚持说，啊，我有客人，我一定要用肉来。啊，招呼啊，款待我的客人，所以那朋友呢，强迫性的把他的肉呢拿走了，好，所以他没办法，怎么办？没有办法，没有肉了。那先生回来的时候呢，就问要吃的，要吃饭的，看不到肉，就问他太太，他太太就说你的朋友拿走了，他就非常的生气，没有肉吃了，你不能够生存了，他很生气呢，就跑到这。牛栏里面啊，关牛的地方，好，拿了一把刀，那跑进去呢，把牛的舌头啊拉出来，然后斩断过后，就让他太太呢把这个牛的舌头拿去煮，啊，那太太就煮了，啊，捧来给他吃。当他拿起这个舌头煮好的牛的舌头要吃的时候哈，当他一放进他嘴巴。他自己的舌头啊断掉掉了下来，他就很痛苦，很痛苦在地上打滚了，这种叫做现生受业。还要听吗？还要哈，听故事是加强你的认识，并不是纯粹是开玩笑罢了，加强你的认识才知道什么叫现生受业啊。好，另外一个例子啊，在广西行的另外一个例子，有一个猎夫啊，带了一群狗猎狗要去打猎。那在路上呢，他看到一位比丘，波波比丘哈。那在印度呢，有时候他们有很多迷信的，包括我们华人啊，就是看到这个人是吉祥的，看到那种人是不吉祥的。所以他看到一个光头的，他认为的是不吉祥。好，这糟糕了，我今天看到一个不吉祥的人，不吉祥的物体，不吉祥的射手员，今天应该是猎不到，打不到，找不到什么猎物了，好，所以他就离开了。那果然今天呢，没有猎到什么猎物，好，这个不是因为他看到哈，可能今天本来就是没有那个福报可以猎到什么猎物。那他回城的时候呢，又再碰到这个比丘，哇，这个就是火 我本来就很生气他了，没有利用，又碰到他又很生气，就是他那害到我今天找不到找不到猎物，所以呢他就把他的猎头啊放掉去追这个比丘，要咬这个比丘，那这个比丘看到猎狗朝他走来，就爬上树了，快点爬上去。那爬上树的时候，那猎狗就在下面一直要咬他。那这个比丘因为穿着比丘的袈裟，很容易跌下来的，所以他爬上去的时候很惊慌的，结果那袈裟跌了下来，跌了下来呢，把那个猎夫的身体啊盖住了。盖住的时候呢，那个猎狗呢，以为说那个比丘掉下来了，以为他掉下来，所以那猎狗呢就跑去咬这个猎夫，那这个比丘看到了，哦糟糕，就踩了一些树枝啊，丢下那个狗，是想救这个猎夫啊，丢下那个狗，那个狗就奇怪，怎么还有人在树上？哇糟糕，我咬错人了，所以那只狗呢就很害怕，全部跑光了。然后把那个猎夫呢咬到半死才跑光。那这个，这个比丘看到狗跑了就下来了，想看这位猎夫哈，然后看一下已经死了，已经死了，他就感到很难过，你不是为我，虽然我不杀你，但好像有一点事，我的袈裟跌在你身上了哈，所以我不是虽然不是我杀你，但是。你还是跟我的死有一点关系嘛，所以他感到非常的难过啊，所以他就去请教佛陀，请教世尊。那世尊说，你没有造业呢，要有一个私心说，造业是有意要杀，你才叫造业。如果你没有意要杀的话，你是没有业的成分的。所以佛陀就跟他解释啊，他说你是没有罪的啊，然后他就讲了。宝具经就是具诵的嘛，他就讲到一个句子说，那些伤害无罪的人呢，那些伤害一个没有罪恶的人呢，就像蜜蜂扬沙，你蜜着蜂的方向啊，扬沙的时候，那个沙呢，全部呢吹到你身上，好，我们这样再继续讲。